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一。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及时的市场资讯。投资者正一度重新审视全球经济的健康情况。月度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萎缩幅度大于预期，投资者相继抢购债券。美国标准普尔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将今日公布。美国盘前指数期货持稳或者是小幅上升，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礼拜一美元指数短线走高40点，重新企在101上边。美国经济数据或者进一步提升美元。福根斯丹利策略师表示，投资人应该锁定美国防御性股票的收益，因为这些股票最近的出色表现导致估值看起来很昂贵。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在不知道下一份劳工报告结果的情况之下，从近期防御性股票的优异表现中获利是很合理的。知名投行 Stifel 首席股票策略师班尼斯特在最新报告中警告，投资人应该为美股在年底前很快大幅回跌做好打算。他认为标普500指数第四季可能下跌 14%。 班尼斯特表示，有很多因素令人感到担心，包括投资人正在表现出泡沫和狂热时期出现的行为，就好像那些失控的国家变得几乎无法投资一样，陷入投机狂热的投资人亦都变得几乎无法分析。美国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何曼可表示，美联储减息后股市的兴奋情绪正在加剧泡沫风险，建议降低买进避险工具例如债券和黄金。金价在亚洲市场礼拜一23号开盘前继续上涨，持续创历史新高。现货金价持续稳定在每安士2630美元附近。黄金价格上升几乎抵消了印度入口关税削弱的影响。瑞士八月份黄金出口显示没有向中国供应。亚洲主要区楼的黄金需求依然低迷。礼拜一原油价格在平盘线附近徘徊，因为市场担心中东冲突加剧可能削减这个地区供应而受到支撑。人民币对美元今日收市微跌，报 7.0587 对1美元，较上个星期五收市跌35点，中间价报 7.0531， 创16个月新高。交易员指出，亚洲时段美元指数偏强，拖累人民币至近16个月来高位回落，但是短期市场逢高结汇趋势暂未扭转，将会支持人民币持续温和偏强走势。但从中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基本面偏弱，不支持汇率持续大幅上升。交易员又指出，市场关注礼拜二早上中共央行行长、国家金管总局局长以及中共证券会主席召开的新闻发表会，市场预期监管层可能会推出更新刺激经济措施。另外，近日美元指数触底迹象较为明显，如果美元向上，可能为人民币后市带来阻力。晶片巨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都已经讨论在中东阿联酋建设超级工厂，潜在项目价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但是仍然面临技术问题、美国对华担心等方面的障碍。这些设施如果落实，可能会改变晶片制造行业，并且成为中东人工智能投资的一块基石。美国汽车大厂通用汽车继今年8月裁减全球范围的软件和服务部门1000名员工之后，现在又传出启动新一轮的裁员，将解雇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车厂1695名员工。另外，因为刹车灯问题召回近45万辆车。21号礼拜六有消息传出，晶片大厂高通已经向竞争对手英特尔洽谈收购，引发各界关注，提高了有史以来最大合并收购交易之一的前景。另外，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私募基金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已经提议向陷入困境的英特尔投资高达50亿美元。英特尔股价盘前再次上升。在一份法庭文件里面，社交平台 X 公司律师表示， X 平台已经遵守巴西最高法院的命令，希望法院能够解除对 X 平台在巴西境内的禁令。德国福士汽车继日前爆出将会关闭中国南京工厂之后，现在又传出中国总部正在进行裁员。福士旗下汽车牌子奥迪中国公司亦都在裁员。受到香港房市低迷冲击，今年上半年汇丰银行在香港的商业房地产贷款违约金额达到32亿美元。惠誉北亚洲开发银行评级主管 David Wong 表示，尽管银行多年来一直面临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压力，现在焦点已经掉头香港。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放缓的加剧，中共央行礼拜一下调了短期政策利率，将14天期逆回购利率从以前的1.95%下调到1.85%。分析师警告说，这个举措只会追赶已经推行的7天回购利率下调。除了保降之外，央行还通过这个工具向银行系统注入了人民币745亿元的流动性，继续努力提升中国经济。华侨银行外汇和利率策略主管 Francis Chong 认为，市场不会就这件事情过于兴奋。北京在下调短期政策利率的同时，宣布了由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礼拜二罕见地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的计划。彭博社报道，这样加剧了民众的猜测，即是中共官员正在打算加大力度提升经济增长。由于经济疲软，导致劳动力市场面临严峻前景。上个礼拜五公布的中国青年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并且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表示，最新的数据比中共当局增加了压力。八月份一系列令人失望的数据引发大家的担心，即是如果不加大支持力度，中共政府可能无法达到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另外，反映投资者对北京悲观睇法的最新数据是上个礼拜五公布的外国直接投资。今年前八个月，外国直接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31.5%，是2009年一月以来的最大降幅。上个星期，中共央行令人意外地维持利率不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可能应该会这样做。彭博社22号发表独家报道，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联储七月对花旗集团的数据管理和风险控制进行了处罚之后，花旗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在美国监管机构那里遭遇了障碍。报道指出，花旗银行成立独立证券公司的计划会延迟，因为它还没有收到美联储出具的证明它监管地位的许可信，而这个是中共当局所要求的。知情人士表示，花旗银行在今年七月被处以合计1.36亿美元的罚款之后，已经被指示在国内解决它数据的管理问题。报道指出，近年来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和募资活动放缓，包括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等全球大型投行在中国的证券业务都受到障碍。礼拜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欧元区九月 Market 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从上个月的51降到48.9，服务业 PMI 从52.9下跌到50.5，商业活动大幅而且是意外收缩，因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停滞不前，而制造业的衰退加剧。随后数据显示，欧元区私营经济自三月以来首次萎缩。弱于预期的数据引发对这个地区经济复兴停滞的担心，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而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在八月奥运会带来的提升效应结束之后重新陷入收缩。欧元对美元下跌0.7%，恐怕创下自六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法国和德国基准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攀升至八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总理米歇尔·巴里耶表示， 他的新政府可能会提高大企业和最富有者的税收，以解决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问题。随着欧洲制造业衰退加剧和法国政治动荡的持续，投资者对欧洲资产越来越谨慎。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上个礼拜表示，欧洲央行应该逐步继续减息，但如果经济恶化，可能需要加快减息的步伐。英国《泰晤士报》披露，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指出，每一所在中国设立分校的英国大学都为教职员工和学生设立了中共党支部，而且中共党支部书记经常在这些英国大学在中国分校担任高阶管理职务。这份报告对中国渗透英国大学提出新的质疑。报道指出，双联学位计划是英中学术关系的核心内容，至少有45所英国大学参与这项计划。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执行董事 Andrew 也表示，这份报告凸显中国共产党透过和英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国际合作取得显著的影响力。他强调，英国大学应结束天真的想法，全面反思中国共产党对英国在中海外分校所扮演的角色。报告作者 CSRI 研究分析师 Tao Yang 表示，这份报告的目的不是要抹黑合作，而是要揭露中国共产党威胁破坏这些合作的邪恶影响。英国大学必须停止对事件视而不见，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到保护学生和学者，包括他中国业务的学生和学者。据香港报道，全球正在掀起裁员减薪潮，而且力度越来越猛，包括金融、汽车、房地产、半导体等。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已经出现征兆。美国通讯巨头思科八月启动全球裁员计划，外企陆续调整中国策略，中国本地企业亦都过紧日子。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员工减薪，最高多达50%。投行巨头中金公司亦都传裁员减薪的消息，并且被指出上半年已经裁员246人，未来预计减薪幅度25%。投行业务调线，仲将裁员1/3。截至6月30日，倦业从业员相对于年初减少13,771人，降幅为3.39%。房地产亦都几乎全面冰封，101家上市房屋企业的总员工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7,800人。另外，价格战打得火爆的汽车业亦都因为产能过剩开始裁员，豪华汽车牌子经销商华为汽车爆全球减薪，小鹏汽车亦都裁员超过2,000人，理想汽车整体改善比例超过18%，预计涉及员工人数超过5,600人。国际上，花旗集团年初宣布裁员10%，约20,000人。德国最大银行德意志银行亦都计划裁员3,500人。前7月，高盛已经裁员1,000人，而且仲喺度继续。科技业亦都系重灾区。根据裁员追踪平台 Layoffs FYI 的数据，截至7月12日，2024年共362家全球科技企业已经累计裁员106,630人。FX168 财经报道，根据 Barclays 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拼多多旗下 Temu 在美国市场的升势已经出现减弱的迹象。 Barclays 报告指出，过去3个季度美国新增 Temu 用户的数量几乎减半，现在已经回落至2023年第一季度的水准。这家银行认为 Temu 的焦点可能正在从积极获取美国新用户掉头提高用户留存率和其他地区的扩张。同时，用户留存率恶化，Barclays 透露，2024年第一季度用户群体里面，仅是有34%的人在第二季度再次购买，而2023年第一季度再次购买比例超过46%。Barclays 还指出，可能影响 Temu 业绩的潜在外部因素，拜登政府最近宣布可能会降低跨境贸易的最低免税限额， 这个可能会影响在美国营运的外国市场平台。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